弟兄姊妹，实在是感谢神的恩典。虽然昨天我们和师母回家很晚，但是回家以后就发现一个惊喜，哇，我发生这样的事哎，哇，真的是，我当时想起来神的话，神说你们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因为地上有什么呀？有贼挖窟窿来偷哎！昨天我看那个真的是一个窟窿一样，那个贼就进来了。所以感谢主哈，原来神凡事都有美意的，让我们借着所发生的事，你看见主的话真的是真理，主的话就是真理啊！虽然在人看来可能很难过的事情，当然这给我们增加很多的麻烦，很多的不方便，因为在楼上随时扔的乱八七糟哈。我觉得这个做贼也是不容易的事情啊。但是其实我们信主的人呢，就是不一样。我昨天我也在体会，我说做贼多不容易，他从后院逃出去，爬那个墙哎，后边是铁路哎。其实我很为他的安危着急的，你想一想，真的是不是开玩笑哎？那个墙很高的，他爬过去以后万一摔倒了怎么办啊？但是无论如何，今天我们都要去饶恕人家啊，不饶恕人家啊，我们都是口里边去讲要饶恕伤害你的人。那今天当我们经历的时候，你知道，特别是昨天我带领创世纪啊45章。我们不仅仅是讲神的话，今天神让那个环境临近你了，你怎么办呢？那我们也要去饶恕的。虽然我不认识他，但是神知道他啊。我们感谢主哈，还是饶恕他。所以我们也真的是神的恩典，蛮有平安的。所以我和师母说睡觉，因为太困了，就很困啊，睡觉我们就没心没肺的人躺下就睡着了。今天早上起来一看，哇，6:30，所以马上起来读经祷告，因为生怀还是要往前走的，对不对呀？我们侍奉的路还是要往前走的啊，所以感谢主哈。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的就是大家熟悉的经文，在约翰福音9章。今天我们学习的是1到7节，我就记得去年我们的那个圣诞赞美会的时候，方舟团契的节目是什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是什么呀？是主耶稣医治天生瞎眼的人。还有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我们那位弟兄他那个一声大吼，他说什么呀？我看见了，还记得不记得？好像你什么都忘了，我可能别的都忘了，别的细节都忘了，但是我记得他弟兄大吼一声，那个视眼瞎子的那位弟兄，他说我看见了。感谢主哈啊！今天我们从这个经文里边，我们看见天生瞎眼的人，他按照主的吩咐到希罗亚池子里一洗，回头就看见了。所以感谢神。那今天呢，我们就不能看整章的圣经，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1到7节。那从到1到7节里边，我们看见有三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呢，就是1节到3节啊，这方面这几节经文主要是讲你要看见做工的机会耶。那我们从经文里边来看，我们看见主耶稣他过去的时候，那你从前文里边看，主耶稣在圣殿里边那些犹太人他们拿石头要打耶稣哎，他们说耶稣，他们去说，因为主耶稣说我亚伯拉罕，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那些人说什么呢？说你还没有50岁，你还比亚伯拉罕还老吗？所以他们就拿石头要打耶稣哎，让耶稣怎么样，就隐藏，就躲藏，就出去了。那个躲藏那个字很有意思哎，你不要以为耶稣害怕跑在石头后面，跑在屋后边躲起来，不是那个意思哈。虽然用的是躲藏那个字，非常奇妙，你要深下功夫的话，你发现神太伟大了。那今天我就不在这里多讲。那主耶稣从圣殿中出去以后啊，所以说他过去的时候在看见一个人，这个人是生来是瞎眼的。圣经中有好多瞎眼的，主耶稣也医治了好几位瞎眼的，但是只有这一位特别的记载说他生来就是瞎眼的，他生来就没有见过光是什么。 今天我们每天见光的人，我们没有不觉得什么稀奇的事情，但是对这位这个光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这个他看不见光，给他生活上造成太多的不方便，他走路不方便的，他做什么都不方便的，因为他天生就是瞎眼的人。那门徒看见这个天生瞎眼的人，你知道门徒看见了什么呢？门徒心里在想什么呢？他看见一个生来瞎眼的人，这些门徒们他们想到的是什么呢？从圣经里边来看哈，我们不离开圣经，我们看见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还是他的父母呢？原来这些门徒看见这个瞎眼的人，这个天生瞎眼的人，这个从来没有见过光的人，他们首先想到的是罪呀。这个人为什么生来就瞎眼？所以他们想到的，哦，这个人可能他自己犯罪了，这个很奇怪的事情啊，他生来就是瞎眼的，他生来就瞎眼，他怎么犯罪呀？他在什么地方犯罪了？可能在母腹里边呢，也许他们熟悉大卫的经文，我在母腹里边就有了罪，也许是哈，也许他们有一些错误的神学思想，他们可能啊，我看有一些资料上说，他们可能承认灵魂的先存性，就先不讲这些东西哈。总之，他们就可在想，以为这个是不是这个人犯了罪？另外，如果不是这个人犯了罪，是不是他父母犯了罪呢？啊？那父母犯罪可能啊，那父母有犯罪了，可能对孩子，对母中的胎儿，可能是有很多负面的影响，或者是用圣经的话来说，可能是对孩子都是一个咒诅的。那但是啊，我们看见主耶稣啊，但是我们再来想一想，当这个门徒他忘了一件事情，他忘了什么事情啊？他忘了这个瞎子啊。你知道瞎眼的人虽然看不见，但是他什么敏感呢？听力特别敏感的，你看他的视力没有，但是他听力特别敏感。所以这个听力特别敏感的人，你看见这个门徒在旁边议论说，父拉比，这个人是不是他犯了罪？是他的母亲犯了罪，父母犯了罪。你想，这个瞎子本来心中就非常的痛苦，我没做过瞎眼的人，但是我想一想，他们一定是很痛苦的人。如果不有痛苦，怎么能够来求耶稣呢？你想一想，那些瞎子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他们就大声的喊，因为他们心中太痛苦了哈。所以这个瞎子啊，听见门徒们来这样议论的时候，他本来这个绝望又加上了绝望，你看见是多么伤这个瞎子的心呢？不但如此，我相信这个瞎子也心中也可能有怨恨出来，怨恨谁呀？可能是怨恨他的父母，你们做了什么坏事让我今天成为瞎子？可能心中就有对父母的怨恨呢，也许是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总之我们看见门徒议论纷纷，他们一发这样的议论，是根本对这位瞎子没有一点的怜悯心的，没有怜悯心，没有同情心。我今天只是说我自己想说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当心呢。今天我们说话，我们是信主的人，我们说什么样的话呢？圣经特别教导我们，我们说话要说什么话？造就人的好话呀，要说造就人的，后边还要是好话。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说造就人的好话。我们看见这些门徒们在这位瞎子面前，在这位痛苦的人面前，他们没有考虑他里边的痛苦，他们就这样的去问耶稣。所以带给这位瞎子的可以说是绝望加上绝望，他们心里边怨恨加上怨恨。但是主耶稣感谢神呢，主耶稣回答门徒们说什么？主耶稣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什么来？ 神的作为来。哦，感谢主啊，我们看主的话就是真理，主耶稣看见的和门徒看见的截然不一样的。主耶稣看见的说，这个瞎子他这个瞎眼不是因为这个瞎眼人的罪，也不是因为他父母的罪造成的，不是说他们没有罪，世上的人们我们都是罪人的，我们每一位都是罪人，我们相信这位瞎眼的人一定是罪人，他的父母一定是罪人，但是这个瞎眼他这种瞎子这个瞎眼不是因为罪他们的罪造成的。那弟兄姊妹，主耶稣知道，只有他知道，感谢神。那主耶稣也许有人会问，那他为什么会瞎眼呢？那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不是说神故意造一个瞎眼的人，没有那个意思哈，不要误解。神造的怎么样？神从创世纪第一章你看见，神所造的都是好的，神所造的都是好的，那为啥会有瞎眼的这样的事情呢？那肯定是罪，但是你知道，不是这个人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的罪，可能是别人的罪，我们不去探讨这些。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很让这个瞎子很痛苦的这个瞎眼这个情况上边，神有他自己奇妙的计划。所以我在预备创世纪45章查经的时候，你就看见原来神让人允许人经历那样的患难，原来神有他自己的美意，不是神故意的让他这样似的，但是神允许这些不好的事情发生，神背后有他自己的美意的。我们就想到约伯那么好的人为什么受苦呢？约伯神自己都说他在世上再也找不到像这样完美完整的人，找不到啊。可是他为什么会受苦呢？在人觉得这不应该呀，不应该，可能约伯说他不应该呀，那些门徒的他的朋友们说，你一定犯了罪，也许你的儿女犯了罪，总之你一定是犯了罪。但是他们不明白，但是最后明白了，最后约伯明白了，约伯他就懊悔，在炉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这个约伯说，我从前风闻有神，现在亲眼看见神。原来经过苦难以后，这个约伯对神的认识再也不一样了。原来不再是听闻，我们很多人都是听闻，但是约伯经过苦难以后才是亲眼看见这位爱他的神。所以神允许这位人天生就瞎眼，神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但是我们要记住，不是神造的故意造他，不是这个哈。但是这个苦难，神要借着这个苦难要祝福这个人，要祝福这个人。所以主耶稣说，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这个神的作为，这个作为就是工作，因为这一段经文有四次出现工作，但是在这里边翻译成是作为，就是要在这个瞎子的生命中显出神的工作来。哇，感谢主啊。你想一想，这位瞎子他听到主耶稣的话以后怎么样呢？他的心里会是怎么样呢？他的情感里面会是怎么样呢？我相信他听到主耶稣的话以后，哇，他的里边得到从来没有过的安慰，从来没有过的安慰。从来没有人对他说这样的话，不是你的罪，也不是你父母的罪，是要在你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主耶稣的话让这个没有一点希望的人看见了希望，感受到了希望，让这个在人生里边根本看不见光的人，他从主的话里边看见了光，看见了光。所以感谢神哈，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求主来怜悯我们，要我们今天说话不再说自己的话，你要说什么话呀？要说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读神的话。你怎么能说出神的话来？除非你熟悉神的话。主耶稣他天父那里边怎么听见他就怎么说。那今天我们从圣经里边，你怎么读到的？你怎么熟悉的？你怎么记住的？今天我们就来说神的话，因为唯有神的话能够去祝福人，能够去安慰人，能够去带给人有盼望。所以感谢主啊！所以昨天我看见哇，贼挖窟窿来偷的时候，神的话就临到，神说：“你看，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弟兄姊妹，你经历了以后你才知道，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感谢主啊，所以神的话就带给我们有力量，对不对呀？神的话带给我们里边就有安慰的。那神的话可以让我们和警察对话的时候，哎，我看见师母还和他笑，哎，感谢主啊，哎呀，感谢神啊。那个警察问我，我说我是一个教会的牧师。他说：“哎，你的教会在什么地方？”我说：“我教会在韩廷屋的和 Birchmont。”哦，那个地方我知道。我说：“你很熟悉吗？”啊，我为他可能是住在这一带的哈，那个女牧者，不是女牧者，女警察。所以弟兄姊妹啊，感谢神呢！今天我们有神的话，人生中就有希望，人生中就有盼望。你有神的话，你就不会问主啊，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主啊，你为什么不看顾？说不出口的，因为你有神的话的时候，你说不出口。所以感谢主哈，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感谢主啊，那神借着这个事情的发生，不仅仅会祝福我，我相信也祝福大家。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让我们看见神让我们所经历的都是他自己用尺子量过的，他不允许不可以发生的。所以感谢神哈。那我们今天我们从中我们学习什么呢？我们要学习，你不要固执己见呢。有时候我们觉得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他不犯罪怎么能得病，对不对？你不要坚持哈，你那是你自己的看法，你自己的意见，对不对呀？你自己的经验，也可能有些人教导你的那些，好，比如说那个啊，前那些有一些错误的宗教哈，来教导你的前世犯大孽罪哈，我听到有人这么说，那是错误的哈，那是不是真理的？所以你不要坚持。不要坚持，你要学习来放下。第二，我们要有一颗怜悯的心肠，要有一颗怜悯的心肠。你要与哀哭的怎么样呢？哀哭的要同哭啊！你不能拍手，宋牧师，正好你经历这档子，太好太好太好，对不对？是很好，是很好，是很好，对不对呀？啊，当然我不是希望大家和我一起来哭哈，我们要感谢神啊。那我们对其他的弟兄姊妹，人家可能经历一些难处，可能失去工作了，可能患病了，可能有各样一些，比如说易华姊妹她骨折了，哇，我也很着急，我说怎么敢为姊妹祷告，哎呀，感谢主哈。那我们今天要有一颗怜悯的心，怜悯的心肠啊，不仅仅怜悯啊，比周围的人，你甚至要怜悯伤害你的人。你是不是要怜悯那位来偷东西的人？他可能真的没有办法，他只能去偷一些东西。我想再有办法的人也不会这样做的。所以你要有颗怜悯的心肠，怜悯的心肠不是怜悯那些好人。今天主耶稣怜悯我们，是我们好吗？是不是我们好？不是的。其实我们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是主耶稣主动的怜悯我们，所以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要拯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世界。所以我们要有颗怜悯的心，而不是责备。 不是去指责，而要有一颗怜悯。所以感谢主哈。那我们下边来看第四到五节啊，四到五节。四到五节呢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降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好，感谢主哈，就是这两节的经文。但是从这两节经文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啊，主耶稣他要我们今天要抓住这个做工的机会耶。你说为什么你要这么说呢？因为你看主耶稣的用词，他在这里边说你要趁着白日，趁着白日，有没有说你要抓住这个白天的时间？有没有啊？趁着白日，哎，你说这个白日都会过去的，但是你今天趁着有日光的时候，有光的时候，你要抓住这个机会。其实今天有多少的人，特别是以前我也做过农民呢，当然那个时候很小的时候，农夫清早起来要抓住那个时间，然后去到农田里去做工的。因为晚上的时候你都看不见了，你做什么呢啊？所以在这里面你看见圣经里边啊，这是在那个诗篇127篇第二节那里说，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你看看神造人是这样，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那就是说神造人是让我们在有这个日光的时候我们要工作，没有日光的时候我们要休息的。这是神造人的啊，他是这样式的。那今天在属灵上也是一样，今天你要趁着我们还能有机会侍奉的时候哦，那你要侍奉呢？没机会了，你说没有机会了，我都咽气了，你躺在那个殡仪馆里边，你说我还想做工，那个不可能了嘛，对不对呀？所以今天我们要趁着我们还有气息的时候，那是神给我们的白日，你要抓住神给你这个白日的时间，好好的做工。那主耶稣的白日就是他在上十字架之前，他抓住这个机会。所以第五节说，我在世上的时候，主耶稣的白日做工的机会，就是他在世上的时候，那是他做工的机会，是他的白日。所以主耶稣抓住这个机会，抓住神给他这个做工的时间，做工的机会，做主的工，不是做他自己的工。所以下边就说，做差我来者的工。做谁的工啊？主耶稣做的是不是他自己的工啊？我们看圣经说，做差我来者的工。差耶稣来的是谁呢？父神呢？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那主耶稣来到世上是父神差他来的，主耶稣高举的是差他来的父。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30多次强调他是被差来的，差他来的是父，他高举的是差他来的父。所以他来到世上做工，不是做他自己的工啊。我觉得这个工作很好，我觉得那个工作很好，不是的，这是人会这样看啊。主耶稣反复说他是做差他来者的工，也就是说他是做神的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侍奉神，我们是做谁的工啊？我们是做主的工，我们是做主的工。你不是说我做，我今天做团契负责人的工，我是做牧师的工，不错了哈。我们是做主的工，我在做主的工，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也是做主的工，我们将来要向主来交账的。所以我们每一位都是做主的工。那今天如果我们做的不是主的工啊，有的时候我们做的真的不是主的工，是你自己的工。因为你自己觉得这个很重要，我觉得那个很重要，那我就一定要去这样去做，这是你自己的功，你自己的喜好，满足你自己的心。 但是基督徒，我们要明白什么是主要你做的工，你怎么能够明白，怎么能够分辨是神让你做的工，什么是主的工呢？弟兄姊妹要祷告嘛，所以我反复强调，基督徒要做一个祷告的人，你要来到神的面前，常常的去，我们屈膝在父面前祷告，祷告再祷告。哎，你像主耶稣祷告，哎，我们有什么资格可以说不祷告？哎，我们看见保罗是这样祷告的人呢，你说我没有什么资格我不祷告？哎，你说我读经就够了啊，读经是特别的重要，那是生命的粮食，但是你还要去祷告，要求问神呢，要求问神。我每次讲道的时候，我要求问神啊，主啊，我今天要讲什么呢？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讲约翰福音吗？这怎么讲呢？祷告啊，你不要以为哎，心血来潮，我今年是约翰福音系列，那是你自己的计划。你知道讲台是神的，那今天你要求问神，我要讲什么呢？神有一天说，讲约翰福音，怎么讲？七个我是，七个神迹，还有七个见证啊。哎呦，太奇妙了。当我明白了以后，哇，心里边就特别的感恩，哇，心里边就特别的得着力量，哇，感谢赞美主啊。原来我们今天讲到，不是说我觉得这段经文很重要，哇，你觉得很重要，可能不一定是谁让你讲的啊，对不对呀？我们看见保罗也有说，我觉得上比推尼去，哎，那个传福音很好嘛，那个位置也很好，对不对呀？看看人的眼睛，看各方面都好，但是耶稣的灵怎么样呢？不许。你要寻求祷告，当保罗把自己完全放下来，他在祷告中求问的时候，神就让他看见什么呢？马其顿的异象。因为他有求告神的心，神就让他看见马其顿的异象。神不是把这个异象加给一个不想求问他的人，没有那样说。他想，他祷告，他寻求的时候，神就让他看见这个异象。我们今天下午，我们要弟兄团契一起来学习以赛亚被差遣。以赛亚说，我在这里，主啊，我在这里，请参遣我。他看见大异象，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为什么能够看见呢？原来这个人他是自己都预备好了，他在祷告神的，他都预备好了，主啊，我在这里。一个预备好的人，一个渴慕的人，主的异象就让他来看见，神就把那样伟大的托付托付给他。所以感谢神呢，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祷告来寻求神，你祷告来明白主要你做的工。我以前也是做传道，哦，我说不行，拒绝，真的是拒绝。我说为什么？我说那些人信耶稣信二十年了，为什么你不呼召他们？我刚信耶稣就呼召我，这个讲不通啊，真的讲不通啊。所以当时我是拒绝的，我还有世上的事情要做。我自己，我和神说，我说神呐，我在世上赚大钱，一半都给你的，没问题的。但是神拦阻，神说不要你的钱，神要的是你。所以感谢主哈，所以我巴不得弟兄姊妹，我巴不得我们当中弟兄姊妹常常在神面前来屈膝，明白神要你做什么呢？神不是泛泛的让你去做，我在教会做点事儿就行了，不是那个意思。你要明白神要你到底具体的来做点什么，参与什么圣工。你知道你真的经历神的时候，你的生命会不一样，你的生命绝对会不一样。感谢主哈。那我们也看见今天 在第四节主耶稣用一个词叫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很有意思，主耶稣没有说我要做差我来者的工，他把门徒也加进去，我们要做差我来者的工，那就是说不仅仅是主耶稣做差他来者的工，我们每一位是主，你说你自己是主的门徒的人，你都要做主的工。其实主耶稣把我们和他放在一起的时候，你不觉得那是神的恩典吗？弟兄姊妹，你不觉得那是神的恩典吗？你像彼得算什么呢？不过是一个渔夫哎，可是主耶稣把他和他放在一起哎，变成了我们哎，那是神的恩典呢。这样一个渺小的人，连那些叫其他人，这无知的小民呢，没有学问的小民呢，但是主耶稣不那么看呢，主耶稣把他们抬到一个地步，可以和主耶稣在一起呀，成为我们中的一份子，那是神的恩典。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做主工，与主同工，那是神的恩典呢，不要小看呢，那是神太伟大的恩典。今天世上的工我都可以不做的，都可以不做，没事的。你说可能赚很多钱没事的，那个贼挖空了一偷就没了，对不对呀？你知道我丢什么了呢？师母的耳环没了，师母的项链没了。我说再数一算还有什么没了啊？他说就这些东西，耳环项链。我说好啊，以后你这些装饰都没有了也很好嘛，将来我们在神那里边，神给我们你想象不到的那样美好的装饰哈，都不花钱的。所以感谢主哈，所以今天我们要珍惜神给我们这个做与他同工的这个恩典。感谢主，我看见我们当中真的有很多弟兄姊妹愿意的全身心的来摆上与主同工，感谢神。其实我们做主工的时候你累不累啊？你不累的，真的不累的，你很开心的。我跟你讲啊，我周五晚上查经，周六查经，你知道今天又讲到，我下午还要去在弟兄团去分享，哇，感谢主啊。师母都怕我累着，我说没事啊，你知道有神呢，有神呢，对不对呀？有神，属神的人，你要去讲神的话，不是我们自己能讲，而是神把感动放在那边，把亮光放在你那里边，以至于你知道你讲的不是出于你自己，而是那是神要介绍你来说话的。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就盼望弟兄姊妹你要珍惜这个机会啊，珍惜这个机会，好好的来做主工的。那我们看见啊，主耶稣啊，他本来是那些拿石头要打他，对不对呀？你看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结尾的时候，那些拿石头要打耶稣，哎，啊，是耶稣走出来了以后看见那个瞎子啊，所以说当时其实主耶稣他停下来要医治这个瞎子的时候，实际他是很危险的，因为那些人手里可能还拿着石头，哎，但是主耶稣他不看环境。他看见这个瞎子的时候，这个瞎子主耶稣相信主耶稣，他也相信他看见这个瞎子不是他自己看见，而是天父让他来看见。这个很奇妙哎，是天父让他来看见。因为这个瞎子坐在那里边好可能好多年了哈，不是今天才坐在那里边，这个生来瞎眼的人，你从后边的经文里边他们说这不是那素常坐着讨饭的人吗？所以你就看见这个瞎眼的人不是今天才坐在那里边，他坐在那里好多时日了，但是今天呢，天父就让主耶稣来看见，天父让主耶稣来看见了，那他就抓住这个机会，他就不会让这个机会来错过去的。因为天父让他看见有一个美意的，是让他在这个瞎子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那在这里我强调的说，今天你做主工不要看环境，你要看环境你就没法做主工。就好像哥林多那样一个败坏的城市，连保罗去传道的时候他里边也有惧怕， 他可能惧怕这个污秽的，太污秽的城市了，我这样敬畏主的人在这个污秽城市里面很危险，也可能那里的人很抵挡，总之保罗他也觉得很危险，但是圣神和他说话，不要怕，这个城里有很多属我的人呢。所以保罗在那里边一住就住了18年，多长时间呢？1年零6个月，所以感谢主哈。所以他就不看环境了。今天我们不要看环境啊，不仅仅保罗不要看环境，今天我们也不要看环境。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那今天属神的儿女，你知道神让你做工，你就不要看环境，你不要这个说这个环境很抵挡耶稣啊。现在不能讲耶稣啊，你看环境，你不讲耶稣，你讲什么呢？那现在也不能讲同性恋是罪，那你讲什么呀？你一看环境，圣经真理就打折扣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神让你去做工的时候，你就不要看环境，你也不要说那个人是佛教徒，我们怎么能向人家讲耶稣？他一定会抵挡你的，他抵挡是他的事，但讲不讲是我们的事，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做主工的人不要看环境，无论环境多么恶劣，今天我们都要去殷勤的做主的工作，所以感谢神呢，感谢神。我们就想保罗在监狱里边还是做主工呢，他在监狱里边做什么工啊？他在那祷告、唱诗、赞美神，是不是做主工啊？我感谢神呢。你说他们就祷告、唱诗就做主工，是的。他们祷告、唱诗的时候，地大震动呢，哇，是怎么样？锁链都脱落了。啊，他有传福音的机会啦！我们看见那个狱卒到他那里啊，我们怎么做才能得救呢？传福音的机会就来了。你看神多奇妙呢！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今天你不要看环境，你不仅仅要抓住机会来做主的工，你也不要看环境哈，你大胆的，真是能够去为主来做工的时候，你就会经历神奇妙的恩典，奇妙再奇妙的恩典。所以感谢神，那今天我们唱诗的时候，你真伟大，我们的主伟大不伟大，只有经历过的人你才知道，你的神太伟大。当你经历到你的神太伟大，你唱诗的时候就不一样，你会流泪的，你的神太伟大了。所以我们感谢主哈，你不做主工永远体会不到你的神是如此的伟大。所以感谢主。那主耶稣他为什么会抓住做工的机会呢？为什么会抓住做工的机会呀？因为圣经里啊，我有一点就是说，他的所事决定了他的所做啊。主耶稣是什么呢？第5节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啊。主耶稣是世上的光。那我们会想到在前面的经文第8章12节，在那里边主耶稣有个宣告，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哎，很奇妙哈。但是那里边虽然是主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可是那里边的重点强调的是啊，当然主耶稣他启示他自己，他宣告，但是你从后边的经文看，那里边强调的是光的那个人的主动性啊。主耶稣是世界光，但是呢，盼望的是人，你要主动的跟随耶稣哎，这是人的主动性哎。主耶稣是世界的光，他盼望着人要有主动的行，主动作出来，你要跟随这光，你就不在黑暗里行。我再强调，那里边强调的是人的主动性，可是在这里边呢，第9章第5节，主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这里边强调的是主耶稣这个光的主动性，光的主动性，光的主动性呢？那什么意思啊？那就说这个光它要照亮在黑暗中的人，它要去引导黑暗的人啊，看不见光的人要看见光。所以这里强调的是光的主动性，主耶稣因着他是光，他一定要做工的，他不可能不做工的，他一定要瞎眼的人呢看见。那下边呢， 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世上的光哎，这个不是故意把我们自己高抬，而是圣经这样说的，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四节、十六节，啊，大家可能熟悉这两节经文，那里说你们是世上的光。那第十六节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主耶稣在那里边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是世上的光，那我们应当主动的做工。怎么做工呢？你要照在人前，你要不要把你自己的光隐藏起来啊？放在斗底下，你不要把你自己的身份隐藏起来，我就不告诉他我是基督徒，有没有啊？我们在单位的时候就不让人知道基督徒，我不是，不敢说啊。以前我在医院工作的时候，我就把写下来啊，神的话写下来贴在墙上，你干嘛呢？干什么呀？我要让人知道我是基督徒，我是读圣经的基督徒。那弟兄姊妹，今天你要主动的来做主的工哎，因为你是世上的光哎。如果我们今天不去主动做工的时候，我们真是和我们的身份就不相称的。和我们的身份是不相称，就好像一个医生他一定是救死扶伤的，如果这个医生不是救死扶伤，见死不救，你会说这个医生，你会指责他，因为他是医生啊。今天我们也是世上的光，你真的要把光发出来呀，要照亮在黑暗中的人。所以感谢神哈，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主动的来为主做工。我们都知道主要来的日子近啦，有没有听见这个世界的炮声隆隆啊？那你听见炮声隆隆的时候，不是害怕，而是你知道主要来的日子近了。那今天我们更是要殷勤的来做主的工哈。那我们看第三点啊，是六到七节，这两节主要是讲的是显出神的作为来。啊，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希罗他去一洗。好，谢谢大家哈。所以感谢主。那从这两节经文里边，我们看见呢，主耶稣他就开始行动。主耶稣不仅仅是来说他要做工，他不仅仅是口头上说他要做工，而是他马上付之于行动，他马上就开始做工。你看主耶稣用了三个动词，哎，什么动词啊？第一个动词是什么呢？吐唾沫呢？他吐唾沫，吐唾沫在地上啊。吐唾沫在地上。第二个动词是用唾沫和泥啊，和泥和啊，这是个动词哈啊。第三个动词是抹在瞎子的眼睛上，所以你就看见吐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这三个动作一气哈成呢。这是做什么呢？主耶稣这是在做工。你说我不明白他怎么能够这样吐唾沫来做工呢？那是你好好读圣经，你咋好好的去读圣经，我们就会明白主耶稣吐唾沫是怎么回事。你说我好好读还是没明白，那也没关系，你就祷告啊，神会真的圣灵会引导我们明白，引导我们启示我们。我们知道主耶稣让瞎子看见不一定非得要和泥的，那圣经里边我们看见那个巴迪买，主耶稣有没有和泥抹在他眼睛上啊？没有哎，主耶稣怎么让巴迪买来看见呢？啊，主耶稣说话他就得医治了啊，主耶稣说话他就得医治了。那在这里边呢，主耶稣用吐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我们再更深一点去看，在新约圣经，主耶稣三次用吐唾沫来医治病人。 有三次，其中有两次是在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七章那里边有个耳聋舌解的人啊，他那个有人领他来到耶稣面前来，主耶稣就用手指头探入他的耳朵，然后呢吐唾沫抹他的舌头，哇，你看见那样的去医治他，有两步哈，第一步第二步去医治他。那还有第八章啊，这个马可福音第八章还有一在伯赛大有一个这个有一个瞎眼的人被人领到耶稣这里来，主耶稣就吐唾沫在他的眼睛上边呢，吐唾沫在他的眼睛上边来医治他。但是在这里边呢，主耶稣用唾沫和泥然后抹在瞎子的眼睛上，那我们就看见有个共同点，主耶稣吐唾沫，用他的唾沫来医治病人，来医治病人，也祝福病人，这把医治的恩典赐给这个病人。但我们再想一想，在圣经里边，包括在旧约圣经，那圣经如果犹太人有这样一个传统啊，或者圣经的教导，如果哥兄弟那个哥哥去世了，他没有留下孩子，那个弟弟有一个责任，什么责任呢？他要娶他的嫂子，哎，你说这是什么？你不要去辩论哈，不要去用我们今天的价值观去看啊，圣经里这样吩咐，他弟弟有一个责任，要娶他的嫂子，然后生的孩子归在谁的名下？归在哥哥的名下呀。但圣经说，如果这个弟弟的拒绝，做弟弟的不行，拒绝，那个嫂子他要做什么呢？那个嫂子要吐唾沫在他脸上，羞辱他，他不给他哥哥尽责任。让我们想到主耶稣他被抓以后，有没有人吐唾沫在他脸上啊？有没有啊？你去读福音书的时候，六次讲到人吐唾沫在耶稣的脸上，他们吐唾沫在耶稣脸上是目的是什么呢？羞辱耶稣，羞辱耶稣。我们知道那个嫂子她吐唾沫在那个弟弟的脸上是羞辱他，那个人吐唾沫在耶稣的脸上是羞辱耶稣。但是主耶稣呢，主耶稣今天吐唾沫，用他的唾沫不是羞辱人，而是医治人，把医治的恩典赐给人。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你把整本福音，这个约翰福音你再放在一起来看的时候，你就发现主耶稣他是告诉我们，借着他的动作来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把恩典带给我们的，他把医治的恩典带给我们的。不仅仅这个瞎子需要医治，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瞎眼的人，你看见耶稣不信耶稣，你就是瞎眼的人。但是主耶稣把医治的恩典来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从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第一章那里边告诉我们啊，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第十六节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所以我感谢神，主耶稣来带给我们的是恩典，他开启了这个恩典的时代耶。所以我们是不是要感恩呢？感谢神哈。当然主耶稣他这样吐唾沫，我估计瞎子都听见了，都是耳朵特别敏感的哈。主耶稣和你这个动作声音他都听见了啊，抹在他瞎子的眼睛上，你知道这些动作对那个瞎子是多大的安慰呢？他就听见主耶稣他要显出神的作为来，通过和主这样的去动作，让他真的是他经历到，他知道主耶稣在他身上在做工。虽然他还不认识主，但是他知道这个人在我生命中在做人从来没有做过的工作。感谢神呢， 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仅仅是要说，而是要有行动。我们说你要传福音，我们不仅仅是天天讲福音，而是你要去出去传讲福音呢。你传讲福音，你他真的是很喜乐。就好像你知道我们以前做了很多兔唇的这样手术哈，因为我们那个医院兔唇多得不得了。哇，你知道看见一个兔唇的小孩做手术以后啊，不再是兔唇，而且很美的时候，你心里非常的得安慰，你心里非常得激励。那今天也是，当我们主动做工的时候，你看见一个罪人因着信耶稣他的生命改变的时候啊，你心里边你就不住的来赞美神呢，感谢主哈。所以巴不得弟兄姊妹，你要抓住你的今天，抓住我们的今天，好好殷勤做主工，感谢赞美主哈。那然后呢，主耶稣命令这个瞎子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希罗亚这个池子啊，其实在耶路撒冷有两个池子，一个是希罗亚池子，还有一个什么池子啊，约翰福音第五章讲比赛大池子，哎，那里边躺着很多瞎人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好多好多，那里说无数的病人在那里边啊。那主耶稣为什么没有让这个病人你去到比赛大池子里去洗呢？没有啊，但是主耶稣这里边吩咐他，你到希罗亚池子里去洗，一定有他背后的原因的。原来你看括号里边啊，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的意思。希罗亚是一个池子，它那个水借到水道，从城万基训泉那里边借到水道，西西家凿出来的水道，然后引到这个池子来。也可以说那个水是被差遣到这个城里来，要满足人们的需要。因为好多他们到圣殿以前都要在这里边做，可能做沐浴的工作，要洁净自己，然后上到圣殿去的。所以这里特别注意，希罗亚是奉差遣的意思。一说到奉差遣的意思，我们就想到了主耶稣。主耶稣他是被差遣的，他是奉差遣而来到世上的。约翰福音33次，主耶稣33岁呀，啊，这里边他也33次出现，主耶稣是被差遣的。所以当主耶稣吩咐这个瞎子到希罗亚池子里去洗的时候，你知道，你就可以去想象主耶稣是在告诉这个瞎子，到弥赛亚那里去，到我这里来，因为他就是被差遣来的。他是这个意思，也许瞎子不懂，他很可能不懂，但是今天我们读圣经呢，我们应该懂的，我们没有理由不懂的。主耶稣命令他要到被差遣那里去，要到弥赛亚那里去。这个瞎子在这里，我不把重点放在瞎子身上哈，因为也有很多人去把很多重点说这个瞎子如何有信心，我们今天不把这个放在这里边。啊，我们看见这个瞎子他就去，他怎么去的？别人搀扶去的还自己去的？我们都不想下功夫在这里边，但是我们看到的结果，这个瞎子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感谢主啊，他去到那个池子里一洗，我那里有个图片哈，那个图片没有版权的哈，我很注意啊，所以你不用说我冒犯版权，没有，那个是没有版权的，所以我把这个图片放在这里边，目的是让你看得清楚。他就一洗，睁眼就看见了。这个生来瞎眼的人，从来没有见过光的人，他就一洗就看见了光，看见了树木，看见了他以前多少年渴慕想看见。感谢主。但是啊，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这里边的。如果我们停留在这里边，我们就没有得着什么。 因为停留到这里边只是这个肉体得了医治，但是主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不仅仅是让人肉体得到医治，他是要我们真的认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得永生。这是约翰福音在后边告诉我们的。所以在后边的经文38、39节，我们看看这两节经文哈，38、39节，我们可以从35节我就不读了。就是说主耶稣听说这个瞎子得医治以后，因为他认识耶稣啊，所以他们就把他从会堂里赶出去，隔除他的会子，隔除他的，不准他进到会堂里面。哦，那个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那主耶稣来找他呀，主耶稣主动的来找他，主耶稣问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那这个瞎子得医治的瞎子怎么说呢？他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然后他说什么呀？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这个医治才是主的目的耶，这个神的作为完全的显出来了。他不仅仅是这个肉体的眼睛看见了，但是更重要的是，主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要让瞎眼的人能够看见他，因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人认耶稣基督为主，他就拜耶稣，拜就是俯伏在耶稣的脚前。神的工作，神的作为就显出来了。弟兄姊妹，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看着世上我要得这个得那个，世上不是说这个不好，甚至我们说我想长寿，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和师母说我不想长寿，我也不想活到100岁啊，神要我活多大岁数我就行多大岁数，我在世上的时候就好好做工就行了。啊，今天我们更神他更看重的要我们得那神世界不能给你的福分，你要认识这位爱你的主，哎，只有他爱你，这个世界没有人爱你。我说这话可能伤你的心哈，你也别伤心，没有人真的爱你的，你的儿女也没有那么爱你，你的丈夫你的配偶也没有那么爱你，你不要生气哈，你不要生气，因为他很有限嘛，对不对呀？他很有限，他有的时候也会有情绪出来的，他也会有软弱出来的啊。但是唯有主耶稣，无论我们好，无论我们坏，无论我们是什么光景，他都爱我们。主耶稣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主耶稣爱我们就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显出神的作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今天就讲到这三点，盼望这三点啊，让我们啊真的是对这段经文要更深的得着哈。第一点，要看见做工的机会，你要看见做工的机会哈。第二点呢，你要抓住做工的机会。第三，当你抓住做工的机会的时候，神的作为就显出来了。所以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你施恩怜悯我们，我们算什么呢？主啊，我们不过是尘土，主啊，我们不过好像草上的花，早上开花，主啊，晚上就没有了。主耶稣啊，但是你施恩让我们今天成为与你同工的人，主啊，你让我们成为我们中的一份子。主耶稣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施恩感动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抓紧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每一天殷勤做主工。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